愿天主永受赞美。这里是梵蒂冈电台，梵蒂冈新闻网。
听众朋友好，今天是4月7日星期二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、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，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。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。
教宗梁十四世在天皇后喜乐经中指出，假消息掩盖真相，我们应为真理作证。教宗第63届圣召祈祷日文告，在内心发现天主的恩典。圣座耶稣圣婴儿童医院再次入选2026年世界最佳医院排行榜。在欢庆整个受造界进入救恩时期的日子里，教宗梁十四世于4月6日复活节8日庆期的周一，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信众诵念天皇后喜乐经。他在念经前的讲话中省思了当天的福音，提出基督徒见证和假消息的对比，缅怀1年前回归天乡的方济各教宗，以及他为信仰与爱做的伟大见证。当天的福音呈现出两种叙述，一个出自与复活主耶稣相遇的妇女，另一个的来源是被司祭长贿赂的看守士兵。教宗敦促众人在这两种叙述中二选一，并指出妇女们宣讲基督战胜死亡的胜利，看守士兵则是传扬死亡始终得胜。事实上，在看守士兵的版本里，耶稣没有复活，而是遗体被偷走。于是从空墓这同一个事实中出现了两种诠释，一个是心而永恒的生命的泉源，另一个是确定且永远的死亡。教宗表示，这对比促使我们反省基督徒见证的价值和人类传播的诚实。假消息，也就是谎言和不实指控，遮盖真相，但真相不会永远被遮盖起来。他前来与我们相遇，活泼而耀眼，照亮最深的黑暗。正如耶稣曾经对那些妇女所说的一样，他今天也告诉我们，你们不要害怕，却要去报告。如此一来，耶稣成了那要在世界上见证出来的喜讯。主耶稣的逾越奥迹就是我们的逾越，人类的逾越，因为这个为我们而死的人乃是天主子，他为我们献出他自己的生命。教宗强调，这福音尤其应该传给那些遭受邪恶压迫的人。他由此念及饱受战争折磨的百姓，为信仰受迫害的基督徒，以及失学的孩童，并阐明以言以行宣讲基督的逾越奥迹，意味着为希望赋予新的声音。好消息一旦在世上得到宣讲，它就会在各时代光照一切阴霾。在复活的光照下，普雷沃斯特教宗缅怀去年在复活节隔天与世长辞的方济各教宗。 梁十四世说，在我们怀念他为信仰和爱做出的伟大见证时，让我们一同祈求童真玛利亚上至之座，愿我们能愈加成为为真理作证的光辉见证人。成为天主之美的映射，在祈祷中与他培养一种富有成果的关系和亲密无间的对话。即使他的计划打乱我们的计划时，我们仍要信赖他，并将自己托付给他，使圣召成长，为教会和世界带来丰硕的果实。教宗梁十四世借由一篇深入人心的文告和明确的指引，陪伴那些选择跟随基督的人，促使人们对圣召进行反省，将圣召理解为发现天主白白赏赐的恩典在我们的内心深处绽放。在内心发现天主的恩典，是教宗为第63届圣召祈祷日文告选定的主题。本届祈祷日将于4月26日复活期第四主日善牧主日举行。教宗在这份于数日前签署的文告中，将美作为首要谈论点。这美就是在若望福音中被称为善牧的耶稣。教宗指出，注视他的人发觉，若跟随他，生命的确变得美好。为了认识这种美，仅凭肉眼或审美标准是不够的，还需要默观和内省。这些就是应遵循的方向，做耶稣的门徒，从而变得美好。因为这份美是由生活在基督内的人所散发出来的。教宗援引圣奥斯定的经验，这位圣人在心坎的最深处体验到天主。教宗强调，由此便可理解照顾内心的重要性，那是与天主建立关系的空间，也是在人生中体验天主美善的途径。教宗解释道，这种关系是在祈祷与静默中建立的，若加以培养，便使我们向接纳和活出圣召恩典的可能性敞开。圣召从来不强加于人，也不是一种既定模式遵从即可，而是一项爱和幸福的计划。接着教宗转向祈祷方面，正是在祈祷中与天主的关系才得以巩固。教宗表示，每一个圣召必定都源自于领悟到天主是爱的意识和经验，并在内在的静默空间中加以培养，感受上主为我们的幸福所怀的心意。这样，我们与天主的彼此认识也在聆听圣言、领受圣事、参与教会生活以及服务他人中不断增长。正是亲身经历的相遇改变生活。教宗说，天主居住在我们的心中，圣召是一场与他的亲密对话。教宗对青年的劝勉也十分明确，要聆听上主的声音，他邀请你们活出一个圆满且实现的生活，善用自己的塔冷通，并将自己的限度和软弱与基督光荣的十字架相结合。朝拜圣体，默想圣言，领受圣事，参与教会生活，这些都是教宗所提出的建议。梁十四世表示，如此一来，你们将认识上主，并在你们友谊的亲密中发现如何奉献自己。无论是在婚姻、私铎、终身指示的道路上，还是在度奉献生活、修会生活或 在俗团体，对教会和那些以喜乐接纳圣召的人而言，每一个圣召都是一份宏恩。关于圣召的成熟，教宗指出，生命是持续不断的信赖和交托于天主，即使他的计划扰乱我们的计划时也不例外。这一行动的典范就是大圣洛瑟，他是对天主计划完全信赖的标志。教宗解释道，在最黑暗的时刻，天主不会离弃我们，反而以他的光驱散我们的一切黑暗。正是借着圣神的光和力量，即使在经历考验和危机时，我们也能看到自己圣召愈加成熟，并映射出那照教我们的天主的美。这是一种由忠信与信赖构成的美，在面对创伤和跌倒时亦然。教宗进而强调，圣召并非一个静止的目标，而是一个成熟的动态过程，得益于与上主的亲密关系。与耶稣同在，让圣神在心中及生活处境中施展威能，并在所领受的恩宠之光下重新审视一切。这就意味着圣召不断的成长。接着教宗表示，在我们发现并发展圣召时，拥有一位称职的神师相伴是多么宝贵。最后教宗总结道，停下来聆听交托，如此你们圣召的恩典将日趋成熟，使你们获得幸福，并为教会和世界结出丰硕的果实。耶稣圣婴儿童医院再次入选2026年世界最佳专科医院排行榜。该排行榜由美国新闻周刊自2019年起与一个全球数据和商业智能平台联合发表。在儿科方面，耶稣圣婴儿童医院在欧洲名列第一，在全球排名中位居第六。同时它也是意大利医疗卫生系统中唯一跻身全球前30名的儿科医院。该医院既是圣座的非营利机构，也是意大利国家卫生服务中重要的一部分。耶稣圣婴医院院长欧内斯蒂表示，这项殊荣来自整个医院团队的每日工作，医生、护士、医务人员、技术人员、行政人员、研究人员、志愿者以及院牧人员同心协力照顾病童及其家庭。这些男女工作者在各科室、实验室、办公室、接待处与后勤部门中默默奉献，才使高度专业化的医疗服务得以实现。最后，院长真诚地感谢每天将子女托付于耶稣圣婴儿童医院的家庭，感谢圣座在医疗使命上的支持与指引，感谢意大利国家卫生服务以及各机构、协会、众多捐助人士与合作者的一路陪伴。正是他们使这项为全球儿童和青少年服务的共同工作得以实现。2026年世界最佳医院排行榜是综合评估的成果，包括对医疗专业人员进行的大规模国际问卷调查、医疗质量与病患安全的独立数据，以及有记录的临床结果所得出的指标。本年度世界最佳医院排行榜共评估了来自32个国家的2500家医院，关注 在12个临床领域中的专科医院，其中包括儿科。这次荣誉肯定了耶稣圣婴医院多年来成长与发展历程。该医院是欧洲首屈一指的儿科医院，在全欧洲24个罕见疾病参考网络当中，耶稣圣婴儿童医院就加入了20个，就参加数量而言名列第一。该医院每年提供近300万次门诊服务，10万次急诊，以及超过33000例外科手术。新闻报道播送完了，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。
听众朋友们，现在请您收听《人格与信仰成长》。
我们今天探讨《成长新契机：挑剔、吹毛求疵》第二部分。我们首先探讨挑剔的杀伤力，然后探讨挑剔行为心态的根源，再而探讨如何与爱挑剔的人共处和转化挑剔为成长新契机的建议。相信在我们平凡的日常生活中都会有类似经验，就是很多时会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、问题、挑战，而且多数是芝麻绿豆的小事情，然而却可以刺激我们的神经，激发内心情绪波动。引发这些情况出现的因素，常常是涉及一种相当隐藏的生活态度——挑剔。因为几乎每个人身边都有爱挑剔的人，他们也许是爱挑剔的上级、同事，也可能是父母、朋友。比如小王对他的女朋友一见钟情，他觉得世界上所有赞美女人的话都不足以形容她的好。然而经过长跑的追求阶段，他们结婚了。想不到步入婚姻后不到一年，小王对小杨的爱开始慢慢流失，因为他有点招架不了小杨对他从内到外无处不在的挑剔，小到刷牙洗脸、穿衣吃饭，大到金钱财务、职业发展、家庭关系，充斥在小王耳边的都是笨手笨脚、不上进、真懒、自私等批评和指责。有时候小王真不知道如何和妻子相处。再比如小鹏经过努力大学毕业了，因为没有工作经验找工作不易，很幸运的他被一家公司聘用了。小鹏是多么的高兴开始他的新工作。开始的时候主管他工作部门的负责人的确很关注及帮助他，给他解释问题，也提点他需要注意的情况。他非常感谢他的无微不至的提点，可是过了一段日子后，那位主管仍是事事叮咛，事事被他评审，更是在小事上批判。尽管小鹏尽力按他的意思去做，不是这里错，就是那里有问题。小鹏感到在工作上，主管对他的态度给他很大压力，他害怕会受不了而神经崩溃。经过考虑，他终于提出辞职。 为什么原是美好、友善、和谐的人际关系会破裂？当事人会被引发情绪上的困扰。由此可见，与爱挑剔、吹毛求疵、嫌东嫌西、挑剔刻薄的人相处或一起生活是不容易的。吹毛求疵一词是出自战国韩非子《大体》，形容人刻意挑剔别人的过失或小缺点，原意是指吹开皮上的毛寻找小瑕疵，是一个含有贬义的成语。
按心理学的研讨，挑剔行为的形成是受个人成长环境和过程的经验速成。挑剔是一种透过学习的行为，同时也是思维的方式。每个爱挑剔人的背后，往往都有严厉且严格要求的父母。如果孩子在成长过程中，只有表现优秀才能获得父母的赞赏，任何真实情感和想法的表达都不合父母的意，无法建立安全感和自我价值观。如果一个人内心形成了非常强大的内在严厉父母，他就很容易用严厉父母的方式对待别人，因为没有建立起健康的自尊和自信，很容易通过贬低别人来维持自己虚幻的优越感，建立了高标准与控制欲的完美主义的心理机制与表现，专注缺陷，容易看见不完美的地方。此外，爱挑剔的人内心对自己感到羞愧和不满意，他对别人的挑剔是对自己不满意的一种投射，总是对自己与身边的人事物抱有颇高的期待，且不轻易的满足，总是期望好还要更好，即使已经做得很好，仍会因为微小的瑕疵而感到焦虑或不满，因被深层的自卑和嫉妒控制，内心常存在不自信，透过指责别人来取得心理上的优势和力量感，加上挑剔也是一种防御机制，由于害怕犯错或失败，倾向采取控制或抗拒的态度。那么必须要与爱挑剔的人共处，甚至一起生活，我们可以如何面对而不被挑剔行为的负面杀伤力而影响呢？与爱挑剔的人相处是很大的挑战，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智慧。第一步，要把对方的指责和自己分开，不要把挑剔的话语放在心里，对自己要有合理的认识和评估。第二步，面对爱挑剔的人，如果是普通的朋友和同事，根据自己的感受，把关系拉到感到舒服的距离。我们没有必要和不喜欢的人成为敌人，但可以把自己不喜欢的人拉到较远的距离上交往和相处。如果爱挑剔的是自己的亲人或爱人，那就需要我们有足够的定力和温暖，不动摇，温柔相待，会使对方的挑剔使不上力。这种稳定和温暖会慢慢的转化他的内心，发展出新的关系模式。第三步，面对爱挑剔的人，真诚有力的欣赏和赞美有助于对方看到他自己的美好。如果对自己爱和欣赏多了起来，逐渐建立起自信自爱，那对方就不需要通过挑剔别人来维护自尊了。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行为表现出自己是爱挑剔的人，那么该如何改变转化爱挑剔的倾向呢？挑剔有一个特质，就是不能忍受 或看得别人的好的酸葡萄的心理，或忍受自己不够好的心理，因此内心会产生比较、计较和嫉妒。帮助自己改变挑剔行为的倾向，可以尝试接纳够好，接受不完美是生活的一部分，将焦点从瑕疵转移到进步上，培养自信与自我肯定，练习肯定自己的长处与努力，而不仅是关注不足之处。要转化负面的思维，用我已尽力取代我必须做到最好的批判性的对话。要允许犯错，将错误视为学习的机会而非失败的证明。要学会练习放松的技术，透过冥想、散步、记录心情等方式调试焦虑。总体来说，追求完美若缺乏弹性，会成为折磨自己与他人的枷锁。若是转变观念，拥抱尽力而为的积极心态，能让生活更健康与快乐。如此，追求完美的理念可以是推动成长的新契机。
听众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，挑剔吹毛求疵第三部分。我们首先探讨了挑剔的杀伤力，然后探讨了挑剔行为心态的根源，再而探讨了如何与爱挑剔的人共处和转化挑剔为成长新契机的建议。在下一单元，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孤独、寂寞、独自第一部分。
刚才您收听的是《人格与信仰成长》，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。听众朋友们，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，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，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.46公尺。7410千赫，31.32公尺，9580千赫，25.19公尺，11910千赫。另外，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，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.80公尺。21745千赫，13.79公尺，21760千赫，13.78公尺，21775千赫。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，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。欢迎您按时收听。
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，谢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。